早安，感谢神，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，来服侍神。让我们先一起祷告，我们再来思想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。慈悲父神，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你为我们预备宝贵的救恩，让凡愿意信靠你的，都能够蒙恩得救，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。脱离死亡进入永生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音。我们也感谢神，你用你的恩惠怜悯慈爱来款待我们，叫我们生活在神的恩典跟怜悯当中。好像保罗告诉我们，如今我成了何等样的人，都是神的恩所成的。我们也是凭着这样的恩典，我们每一天来亲近神。感谢主，今天是主日，是我们一同敬拜神的一个日子。求主就把我们分别为圣，叫我们在这里的敬拜能够得蒙神的喜悦。当我们用神的话语继续来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求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见神话语当中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，所启示给我们的奥秘，好叫我们更认识神，也懂得如何生活在神的面前，满有信心领受神的恩惠，能够做神所喜悦的一个人。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，我们能够站立得稳，讨神的喜悦，每一天生活总是把属神儿女的样式能够表现在众人的面前，让我们的神得荣耀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各位弟兄姐妹打开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经文。假若你有自己的圣经的话，请打开马太福音28章，从第16节一直到20节。马太福音，我们刚刚读过就知道，这段经文是从人的疑惑进入到神的同在。耶稣从复活的那一天一直到他升天为止，一共有40天的时间。在这个40天的当中，耶稣把他自己显现在众人面前有许多次。那么在每一次的显现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呢，在每一次的显现都有神的话语，都有耶稣基督，都有话跟这些他所显现的人来说的。这一次的显现跟以前的显现不一样，以前的显现都是突然出现，突然显现在门徒的当中。这一次的显现在记录的当中，这个是唯一的一次是跟门徒约定了时间地点都约定了，是 make appointment 的，是约定时间的。可以知道说这一次的显现是何等的重要。在教会历史的当中，这一段经文被称作是大使命的一段经文，就是耶稣把责任交托给教会，或者是说把责任交托给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一个大使命，可以说是影响了教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文，最最深入的影响，最最深入的一段经文了。在这个第16节、17节那边告诉我们，门徒看见耶稣显现在他们的当中，这些门徒呢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敬拜的意思，俯伏敬拜的意思， 在前面的显现的几次的显现的当中，这些门徒已经意识到耶稣实在是真正的复活，对于耶稣的复活没有任何的怀疑，并且呢，对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也没有怀疑了，他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柄，已经成为一个赐给人生命的一个唯一的管道，这个都没有怀疑了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拜他，他们就拜他。但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拜是拜，然而呢，还有人怀疑，到底这个人是谁？这里没有说，不过呢，只有十一个人嘛，可能是马太怀疑，他不好意思讲，可能是每一个人都怀疑。弟兄们，你可不可以想象，在你我的信仰的当中，我们对耶稣的救恩我们都认识，我们对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认识，我们也认识他来到我们的当中，那么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也都认识，但是在我们心里还有哪一个角落我们还是怀疑着的，我们还是怀疑，好像这些门徒一样的那么到底他们是怀疑些什么呢？圣经这里没有说。从耶稣告诉这些怀疑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大使命，我们可以稍微揣摩一下，至少这些门徒们有三方面的怀疑，或许这三方面也是你的怀疑也是我的怀疑都说不定的。第一个怀疑，可能他们怀疑耶稣说，你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曾经这样说过，耶稣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面，就是阴间的权势也不能胜过他，这句话是真的吗？换句话就是说，教会还建立得起来吗？教会能够真正的存在吗？你要知道，这个主跟他们同在的时候，还生活在他们的当中的时候，当这个会众啊，那么呢有需要啊，耶稣就行一个神迹，5000人吃饱，哇，大家都非常的愿意跟随主，非常的愿意坐下来听道。现在主走了，怎么办？彼得能够给5000人吃饱吗？约翰能够做这个事吗？啊，当耶稣还跟他们同在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生来的瞎子，啊，耶稣一吩咐，哎，他的眼睛可以看得见的，那么正在行淫的妇人，那么人家来控告他，啊，耶稣赦免他的罪，让那些控告的人一个一个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的走掉，哎，这个好像教会蛮有一个形态的，蛮有能力在当中的。当耶稣开始教训人的时候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而不是在心里面嘀嘀咕咕的，他讲的话对吗？啊，这个我可以信吗？都没有。但是现在基督要升天了，也不在我们的当中了。这些人怀疑，虽然耶稣的神性、耶稣的工作，他们都跟接受，因此他们都在敬拜神。然而，他们在怀疑，说到底教会是真的吗？教会可以建立起来吗？因为在当时候，教会还没开始呢，教会还没开始呢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教会有三个大的致命伤。我们做属神的儿女的，我们在这个致命伤，这个三个大敌人的当中呢，我们一直在怀疑教会可能吗？我都听到过，哎，这个教会真的是可行吗？我们是不是什么时候要准备关门呢？教会三个大敌人，第一个呢，在这个以弗所书那边告诉我们，第一个呢，就是今世的风俗，邪说异端，这种异教 教之风吹来吹去，这世界上面所行的这种生活形态，啊，进到教会里面，把教搞得一塌糊涂。那么这个进前的人在那边想说，教会可行吗？好像吵吵闹闹的，事情也办不完成，也办不完全。第二呢，心灵的背逆，道我是听，但是要照着行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那到底神的道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施展开来吗？并且放纵肉体的私欲，内部的纷争，大家意见的分歧不一样，造成你我之分，没有办法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好像肢体一样的大家联系。只要我有看见，我就自成一派。哎呀，我会说教会实在是很困难很困难，但是呢，当主在的时候呢，哎，好像都没问题啊，主在那边了，反正有问题都找他就对了。但是现在主不在了，他要升天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相信当时的门徒在那边怀疑，到底教会办得成办不成啊？这个是第一个怀疑，很可能他们在怀疑这个东西，都说不定。敬拜是敬拜，怀疑归怀疑。第二个怀疑，我们的信仰生活是切合实际吗？我信耶稣，我照着这个信心来生活，是能够活得下去吗？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主在的时候，那个信仰生活是非常的切合实际。为什么呢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个 IRS 要纳税纳不出来。耶稣告诉彼得说：“你到湖里去钓鱼，钓出来呢，啊，一个为你纳税，一个为我不纳税。当然，连纳税都是神迹的。他现在的主不在，到哪里去钓？”我们这里，我们这个世界上哪里可以钓鱼啊？钓出来的鱼都不一定能够纳税。按我们这种信仰生活是切合实际吗？当耶稣在的时候，那个暴风雨，他们在船上，啊，几乎要丧命了。啊，耶稣醒来，他就斥责风来，啊，海就平静了。你看信仰生活多么的实际啊！但是现在怎么办呢？虽然耶稣告诉他们说：“哎呀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那么这些生活的东西，神一定会照顾你们的。”但是，哎，心里有怀疑，心里有怀疑，那些门徒啊，弟兄姐妹，今天你的信仰生活如何？我们主日在这里崇拜，然后从星期一那么生活到星期六，我们的信仰生活是怎么样子的？我们是不跟弟兄姐妹交通怀疑，因为呢一讲出来，哎呀，好像很不好意思。当然，但是呢，实际上面的表现呢，我们是多少的怀疑啊？信不过神，还是自己努力算了啊？要争取自己争取，要努力自己来。我们说祷告仰望神，我们说我们把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学位、我们的这个收入仰望在神的手里，你不要担心，你只要把主摆第一，神必照顾你。那我们信不信？为什么呢？信仰生活不切合实际，而看到别人在这样拼老命呢，要步步高升，而我们做基督徒的好像是糟糕，我跟不上了。弟兄姐妹，那些门徒也在怀疑。你我有时候我们也在怀疑，第三方面，很可能的怀疑，到底侍奉神值得不值得啊？我们用金钱服侍，我们用时间服侍，我们用我们的才干来服侍，我们这样子的投入值得不值得？ 耶稣为他们辩护。有人把香膏那个玉瓶打破，别人在那边心里不高兴，耶稣为那个女人说，为那个女人辩护，说她是为我安葬所用的。你们在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，都要传他所做的事情。哎呀，我们的服事呢，有主在那边肯定，明明在那边肯定，但是呢，今天你服事谁跟你肯定？人家还批评你几句话的呀。到底我的服事值得不值得？我这样子的投入，我这样子的奉献，真的是奉献于神的工作吗？哦，当时候主差70个人出去，2个2个人的一团，那么回来的时候，那么呢，他们告诉主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奉你的名啊，用你的名，那么就是连鬼都服了我们的。”哎呀，那个时候的服事啊，真是又高兴又喜乐又肯定又有把握。现在呢，哎呀，你要告诉人家说，请你来参加服事好吗？啊，都要拜托拜托，啊，拖拖拉拉，在那边拒绝，好像条件不够好，不简单。敬拜是敬拜，敬拜归敬拜，心里怀疑归怀疑。耶稣升天之前，明明碰到了这些门徒们的怀疑，然后耶稣就讲了这几句话，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要担心，在怀疑的当中，有我跟你同在，把这个怀疑除去。”到底在这样的怀疑当中，耶稣讲的这些话如何肯定主跟他们同在呢？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三方面，主这一句话有三方面，让我们心里的信心能够安定下来，肯定，肯定。因为呢，主应许跟你跟我同在。当然，主的同在，主的同在是100%的事实。主既然应许跟我们同在，他有要跟我们同在，为什么还要再来一次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呢？我们不是说我们信主的时候，那么有圣灵内住，主就借着圣灵跟我们同在吗？当然是对的，主都一直跟我们同在，但是呢，在怀疑的当中，我们没有办法享受神的同在。虽然神同在，但是你没有办法享受。耶稣在这里用三方面的教训来告诉我们说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我们都可以享受那个神已经做成的事实，就是他已经跟你同在的事实，我们可以享受，可以变成是实际的一个事实，神与我们同在，主跟我们同在。那三件事情，第一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第一就是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当我们如此的生活的时候，你会享受到主跟你同在。主跟我们同在，不是在我们的脑海里面，啊，只是在那边想着，啊，坐在沙发上面，啊，主跟我们同在，主跟我们同在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那个时候你就享受主的同在。这个所谓的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负起做福音使者的责任。啊，不一定就是说站在讲台上面，不一定就是讲一篇道理。这个传福音虽然是一件工作， 是传福音也是一个生活形态 lifestyle。虽然是一个 ministry， 虽然是一件事工，但是它也是一个生活形态，做一个懂得如何把福音传递到别人身上的一个人，在每一天生活的当中就是这么样的生活的。认真、真诚、注意并且负担，作为一个能够带领别人来归向神、归向主的一个人，那个人他亲身经验到主的同在。若把这样的一种传福音的工作当成是一个不得已，那我们完全会做了神的意思。当然保罗都讲过啊，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，千万不要用那种好像这是神的要求，是我们的责任，千万不要从那个角度来思想我们的传福音的工作。保罗这么讲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，是讲到他自己福音的热忱是一种感情，而不是一种责任。我们可以履行一个责任，是没有感情的履行那个责任。那种没有感情的东西，神多么的好像没有办法享受，好像神在忍受我们的服侍，而不是享受我们的服侍。啊，每一件事情都不得已哦。我今天早晨来聚会，那、啊、真是不得已。啊，假如不来的话，那么下午电话就到了，哎呀，真麻烦。啊，这种聚会有什么用处啊？啊，我们呢，假如说我们服侍，那么呢是不得已。啊，我不服侍的话呢，别人会看轻我，我只好赶快做一点。不要从责任的角度，不要从不得已的角度。保罗虽然这么说，但是呢，他是要表达那种传福音的热忱，他真是把他的感情、把他的生命都付出去了。他这么说，啊，不传福音就有祸了。我们知道，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告诉教会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，叫我们不要再为自己而活，要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。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，这个激励这两个字，激励这两个字就是捆绑的意思。神用他的爱把我约束住了，我只能够回应神的爱来做所有的事情，不是因为不得已，不是因为责任所托付，不是因为这个教会给我这样的一个地位，所以我必须这么做，乃是因为神的爱。假如我们不这么做，我们实在是好像辜负了神的爱，我们失去了神那么拯救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计划，我们错过了我们能够爱主的机会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那么呢，你会感受到主跟你同在。我们都经常听人家说，最近好像没有办法感受到神跟我同在。当然是没办法，当然是没办法，因为呢，我们按兵不动，我们对神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机会，侍奉他的机会，我们按兵不动，我们好像是这个同在要在我们的脑海里面，要用理论，要用公式把它套出来，那当然是没办法，没办法，神的同在必须要你去做一个福音的实战，做一个。 所以啊，这个去不是一个理想，也不是一个计划，也不只是在祷告的里面啊，真是在一个行动的上面。当我们这么行动的时候，当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媒介的时候，那么呢，这个神的同在就很清楚了。人家说怎么做这个媒介呢？怎么做福音的媒介呢？啊，有两方面。第一方面，宣传啊，用我的行为来表现，用我的行为来表现，我探访，我邀请，我邀请别人到我们家，我邀请别人到我们的教会，作为福音的一个管道，作为基督的爱的一个管道，你总得要付上一些行动吧，总得要付上一些行动吧。或许一个很好的衡量，我们今天可以回家思想一下，到底我最近做了些什么事，是把神救世人的福音传到别人的身上去？到底最近我做了些什么事？第一就是宣传，很简单，照着神所给我们的行，这个机会，我们就做一点行动上面的表现。因为主爱我们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在福音上面来爱别人。这个宣传你是一定要有牺牲的，你要做一个福音的媒介，一定要有牺牲的，一定要有付出的。虽然牺牲是痛苦，然而当我们看见一个人信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的喜乐就把所有的痛苦都忘记了。你知道当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谁最高兴吗？谁最高兴？就是那些付出代价把福音传递给他们的那些人是最高兴的啊，真是喜乐百倍啊。有时候呢，看见弟兄姐妹受洗呢啊，自己都感动得掉眼泪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牺牲，因为那个生传是一定要牺牲的。第二方面呢，言传做见证呢，告诉别人为什么我信主了，信主之后神怎么改变我的生命。讲真理，讲福音的道理，弟兄姐妹，凡是愿意这个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人，我们对福音的真道总是要清楚，总是要熟悉，总是要熟悉，要不然呢，福音讲不清楚啊。有时候把福音讲了一半，啊，你来信耶稣万事通，哪有这样子的？讲错了。那有的是把这个福音呢，那么描画成为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啊。哦，你要信主啊，那么你以后你的生活呢，要这个要检点，什么东西都不行错了啊，把人家讲的真是吓得脸都发白了，那也不行。啊，你总的要把福音真道讲得清清楚楚，到底什么是福音？那我们在这个布道会之前，我们已经做过这个所谓的陪谈训练，至少这些福音非常简洁的小册子里面的重点你都要把它记住。所以呢，你一方面宣传，一方面呢能够言传。换句话，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当你参与在一个人的信主的过程当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就是你享受主同在的时候。那么这个是第一方面啊，从怀疑，从神人的怀疑到主的同在的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这是主同在的第二个因素啊。或许有人 跟别人施洗啊？啊，施洗不都是牧师的责任吗？当然，在这个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，为着这个慎重的起见，为着这个保持真道不偏差的那个起见呢，经常把下水施洗的这件事情实际工作，那么交给那些在我们教会当中做带领的，特别是经过了有一些正规的学习训练的人来做，这个是因为教会历史的演变所造成的一个谨慎的一个措施，是这么做的。但是你要知道吗？你打开圣经看看，圣经都没有说施洗只有牧师才可以做的，圣经都没怎么做，没这么说的。当然，耶稣在这里是针对着使徒，但是对我们的应用，他的意思很显然的，就是我们也是要参与在一个人他信主之后的受洗的过程的当中的。你千万不要说啊，我已经带领这个人信主了，他做了决志祷告，拜，我的工作结束了，没有，还没结束。你还要继续带领，继续栽培，一直到他受洗为止。那一直带领他，一直带领。这个工作，这个带领的工作，不是只有牧师，不是只有教会的领袖，是每一个人的责任。凡是愿意经验到神同在的人，都参与在这个责任。我们已经讲过受洗的意义是什么，也就是弟兄姐妹的责任在哪里。受洗的第一个意义就是顺服。当一个人信主，决志信主之后，可能你有很大的贡献，感谢神，但是呢，你还要在他身上带领他，为他祷告，让他能够学习来顺服主，真是把他所信的神，他所信的主当作他生命的主人。信仰不只是一个思想的承诺，对的，我相信不是这样子而已。信仰还是我们在行为上面表示说，我所信的这位主是我生命的主人，我得要听主人的话，要不然我若不听他的话，我若不顺服，那我接受他做我的主干什么呢？没意义啊。我称一个人为主，但是我不听他的话，那么这个称他为主是没有意思的。受洗的第一个意义呢，就是顺服；第二个意义呢，就是一个宣告，就是一个表达。这个基督徒他信主了之后，就马上进入信仰告白的当中，不是秘密的。那我信主之后呢，不敢告诉别人我信你，我不愿意告诉别人我信你，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意思。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信仰是一个告白的，是一个宣告，是个在众人面前的信主的。所以啊，有很多人那么呢来教会把圣经啊包了三张纸，然后藏在这个怀里，那么才敢来教会的。因为呢怕别人看见说啊，你拿了圣经啊，啊你是基督徒吗？还觉得非常不好意思。千万不要如此，千万不要如此。尤其是在我们工作的单位的里面，你要学习信仰告白，你要学习信仰告白。我们越把我们的信仰来宣告，我们的信心越是坚定。那么这个受洗啊，受洗是在众人面前呢。我们讲过呢，这个基督教呢，在这个没有任何的这种秘密受洗的举动啊。 关起房门来，啊，我跟你事情我都不告诉你啊，没有这个，没有这种事情。那么呢，这个所谓的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就是说弟兄姐妹呢，我们不但是带领人信主，并且呢要一路帮助他能够学习顺服，学习信仰告白，学习信仰告白。我经常探访弟兄姐妹的家，啊，有的家我觉得真是非常高兴，非常喜乐；有的家是弟兄姐妹真是很热情款待，但是呢，总是觉得在家里呢缺乏神的话。我进去呢看，这个墙壁也没有名画很多，啊，那某某人提的字，啊，某某人画的画是很多，但是呢缺乏神的话。那我是想说，假如我们同事来拜访，我们的邻居来拜访，我们还没有讲话之前，他怎么能够知道说这个家是主神的家？他怎么能够知道？不得而知啊，不得而知。我们知道最近在教会这个这样的发展的当中，最近有一位名人叫做摩根的，那么他是一个解经王子，非常会解释圣经的。他年轻的时候刚出来服侍，在这个乡下，教会给他的这个薪俸也很少，节食省用，终于买了一个小房子，他心里高兴的要命，把它布置的非常的这样的一个温暖的一个家庭，他跟他的妻子布置把它布置的非常温暖，然后呢就邀请他父母那么来吃晚餐，晚餐吃完之后告诉父母说，你看我们这个家棒不棒啊，啊，自己心里非常得意嘛。他的父亲看一看说，非常温暖，但是缺乏神的话，缺乏神的话。在他自己的传记的里面，他说，哇，他这个真是一个可以说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责备。我们的思想总是啊，家庭是温暖的，家庭是漂亮的，那么家庭呢，那么有很多宝贝的东西，但是至于说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的位置地位是怎么样子，这个不去管它，不去管它。我真是盼望假如有一天神祝福我们教会有自己的殿堂的时候呢，这里必须要有神的话，大家进来看见神的话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借助这样的一种神话语的这个造就，让这些弟兄姐妹刚刚信主的，他们能够学习顺服，学习做见证，并且呢受洗的第三方面的意义呢，就是能够与主同时同活的一个经历经验，旧有的要把它除去，让新有新的生命能够表达出来。啊，当一个人进到水里面去的时候，好像那个旧我已经被水冲掉了，被水淹没掉了。当你从水里上来，吸了一个新鲜空气，啊，这个是新生命啊！啊，一举一动在神面前都有新生命的样式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神啊，我们的主在当时候交代门徒，你们不要怀疑，不要怀疑啊！你们要积极参与在一个人的信主跟一个人的受洗的当中。今天我们的主最大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在他的身体，就是他的教会的里面，基督的理想，基督的工作，都是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教会的里面来执行的。神的荣耀借着耶稣 信仰发展的历史当中，有很多所谓的机构发展出来，我们也会着这些机构来感谢神，因为这个机构呢，在各方面也贡献了很多很多关于神啊所要做的事情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必须要清楚一件事情，机构归机构，神的理想和主耶稣基督的理想还是在教会里面的。千万不要以为啊，我这个机构已经够了，不够的。假若机构不是直接贡献于教会的成长，那个机构实在是很可惜。啊，比如说我们教会在发展这个宣教事工。啊，有的人说我们支持这个机构，支持那个机构，我说没有问题啊。但是呢，你要选择的时候，要看看呢，是不是神的最高理想，我们主耶稣基督最高的心愿，是不是在教会的建造的当中，作为宣教的第一优先。受洗归入基督，所谓归入基督，实际上的表现就是归入教会。从来没有一个教会，从来没有一个思想，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叫我们受洗归入某一个机构，没有，总是归入教会，总是归入教会。弟兄姊妹，你假若积极参与在主的身体、主的教会的里面，这个主的同在一定是可以享受的，照着主所给我们的应许，不是 join the church， 不是说我加入一个教会，而是归入教会，好像跟肢体联系，成为一个有生命交流的一个关系。这个是受洗归入教会。我真是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呢，每一位信主的啊神的儿女，都是一个活药的，不但是带领人信主，并且要看着他、保护着他、带领着他，一直到他能够跟教会接头接上，归入教会，照着这里说写的受洗啊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当然我说实际下水的这样的一个仪式的举动，那每一个教会都有他自己的规定的。有的教会是弟兄也可以帮人家施洗的，有的教会需要长老才行，有的教会是一定要牧师，那这个每一个教会都不一样。耶稣在这里讲的不是讲那个仪式的，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你们要去，你们要做这件事情，让人能够归入基督的身体，能够跟基督的身体能够接触上去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亲身经历到主的同在。第三方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更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使别人认识神的话，让别人能够认识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东西。假如我们致力于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就必与你们同在，一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就好像父母对儿女一样的爱心、忍耐，把自己所知道的能够交代给自己的儿女们一样。那么样的一个工作，那么样的一种心切的那种态度，愿意让别人了解神的话，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给他们知道。在家里有神的话的教训，在教会有神话语的教训，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，那彼此教导、彼 彼此学习，随时随地我们总是找机会让别人能够了解，更多的了解神的话，把别人带到神的话语的里面，把别人带到跟神话语的接触的当中。主说，假如你们如此做的话呢，那我一定与你们同在。弟兄们，我们知道要做一个能够交代，能够把神的话交代给别人的人，有几方面非常基本的。第一，就是我们自己要先做领受神话语的人。一个不愿意领受的，那我们没有办法交代任何事情。换句话就是说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你没有办法教，你没有办法教给别人自己所没有的东西。我们不但不能助自己所没有的福，我们也不能教自己所不愿意学习的道理。假如我们教自己所不愿意学习的道理，那这个只不过是表面的工作，是头脑跟头脑之间的一个关系，不是我们心里跟心里的关系。所以呢，能够做一个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要这样子的去做，首先我们自己必须要做一个懂得领受神话语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圣经人手一册，今天圣经到处都可以拿得到，但是愿意读的人并不多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特别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一个懂得领受神话语的人。最好的老师是先从最好的学生当中所产生出来的。最好的老师是先从最好的学生当中所产生出来的。我们假若要负起交托神话，那我们自己先做一个好学生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凡我所吩咐，这个凡字代表说，一个能够交托神话语的人，不但是自己有所学习，而且呢，那个学习是全备的真理，是全备的真理。凡就是不遗漏的意思，凡就是不遗漏的意思，不是我们有所选择性。啊，有的道理我很喜欢听，有的道理我不喜欢听，有的道理我接受，有的道理我不接受。至于说神祝福我们啊，那种道理真是祝福啊！啊，我们一读起来啊，神祝福这个，神祝福那个啊，越翻祝福越多。讲到说神祝福我们，那这个道理我要；讲到说我们要奉献，我们要服侍，我们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，哎呀，这个道理我不要。那就不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。这个凡就是说没有选择性，神给我们的真理我们都一样，我们一同来学习，把学习完了之后，我们交托给别人，交托给别人。当然，一个能够交托神话语的人，不但是自己有所领受，不但是不遗不漏、不 不加添不减少，并且呢，第三方面我们要先遵守，我们才能够教别人遵守。千万不要做一个圣经学者，头脑这么大，手这么小，脚这么短，做圣经知识的行动百科全书，你问什么我都能够答，但是呢，我一样也不做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没有办法，好像第二十节这里，没有办法把神的话交托给别人，体会不到神的同在。虽然神跟你同在，但是你没有办法享受，没有办法享受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主跟教会同在，主跟你同在，是千真万确的一个真理。我们也实在是不需要这么样的向神求说，神啊，求你跟我同在，因为呢，神已经跟你同在。当然在感情上面，我们经常这么祷告的，神啊，求你跟教会同在，其实神老早就已经跟教会同在，主老早就跟你同在，其实我们都不必祷告，他已经同在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到，我们以为主跟我很遥远，不是主的错，是我们的缺乏。因为呢，我们没有照着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三方面啊，你们要去希望你做我的门徒啊，我们做福音的使者。第二呢，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，我们带领他能够进入到跟教会的接连，跟基督的身体有生命当中的关系。第三，我们要开始培植这个人，让他能够生活在真理的里面，把我们所学习到的这样的一个道理都教训他们来遵守，有贡献于别人灵命的造就。那个时候我们会深深的体会到说，主时时刻刻跟我同在。所以呢，主的同在不是一个奥秘，主的同在也不是一个只有一个感觉感受而已，主的同在也不值得我们怀疑，而是要值得我们真是付上这样的一个顺服的代价，我们亲身来经验的。照着这个圣经这段经文来说，从人的怀疑到主的同在当中有三件事。弟兄姐妹，教会是一定能够被建立的。有的人对教会有非常消极，那你是信心不足。假如我们经常对教会有消极的看法，啊，这个教会不行，啊，那个教会，不太赞同。假如我们经常对教会有消极的看法，那个是我们自己呢，在这三方面我们有缺陷。我们假如对我们的信仰生活，我们觉得有所怀疑，有不自在，不敢这样子就照着神的话的应许，那么我们来生活啊，信仰呢，不是信仰的这个生活呢，好像觉得不切合实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这三方面我们有所缺乏。假如我们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对神的这样的一种信心，尤其是在我们的侍奉的当中，我们好像动不动就觉得好像灰心，或者是觉得看不到我们服事的价值，那我们在这三方面我们有所缺乏。神的怀疑是用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来克服，以至于你我们能够真正享受主的同在。但愿无论是我们教会整体，教会的整体，或者是我们个人，每一个个人， 慈悲父神，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，因为你不但拯救了我们，并且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教训告诉我们说，你一定要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有多少的信心的不足，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，我们失去了顺服神话语的那种信心，以至于虽然主你应许了，并且你已经做成了，然而对我们来讲还是觉得蛮虚幻的，蛮虚空的。主啊，求你今天借着这样子简单的一段经文，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到对主应许的把握，因为你告诉我们你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，你要跟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因此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并且调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叫我们能够照着神的话语来行，让神的应许在我们的心中变成是一个最最切合实际的一句话。主啊，我们多么巴望你自己的教会生活在神同在的实际里面，借着这样的一种实际生活，让还没有信主的人，让我们周遭的人，让这个社区的人一提到教会的名，就知道说有神在他们的当中，将荣耀、感恩、赞美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。